再来把它练一遍，好不好？都找到，我们一起来练，预备，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上次讲到第六节、第七节，对不对？单单这一段圣经啊，至少可以讲三篇信息。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只有讲第二篇信息。那么第四节还可以再讲一个哈，我简单讲一下。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秘诀呢，我们上次提到第六节说，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喜乐呢？复习一下吧，不然一连52个礼拜，52篇信息，信主十年就520篇信息。但是有机会让你周去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讲一篇主日信息，糟糕，那时候就发现平常没有好好做笔记，这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了。还记得吗？有谁还记得的？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大声一点，祷告、祈求、感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祷告，是不是？凡事都要祷告，凡事都要祈求，凡事都要感谢。保罗在第四章第四节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讲一遍不够，他说我再说，你们要怎么样喜乐。所以保罗不厌其烦地讲，你再来看哈，翻到第四章第十节，看看一开始他讲什么。他说什么？我靠主怎么样大大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写的时候，他当时候正在坐监牢，他说你要靠主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坐监牢的人他告诉我们要做喜乐，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说不用喜乐。那第四节告诉我们要喜乐，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凡事祷告，这个我都明白。但是第五节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来，第五节我们再来练，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五节跟第四节第六节放在这边啊，我看了好几遍。我以前看的时候我说这一节是您放这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上下文不太对啊，第四节讲完接着讲第五节，这两个好像连不在一起，有没有这种感觉？哎，你们有没有感觉？你们都没感觉啊？不是，我是说你有没有感觉啊？我好歹我说有没有感觉，你说有或没有嘛，是不是？是不是天气冷，大家都开始血管流动也比较变慢了哈？小心啊，要流动快一点，免得中风啊！弟兄姐妹，这里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心，这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好，我这边有一个，好像有一次我从这个 internet 上面找到的一个，他说 The five simple rules to be happy， 第一个就是 free your heart from hatred， 第二个是 free your mind from worries， 第三个是 live simply， 第四个是 give more， 第五是 expect less。第一个他就讲说，你要让你的心从一切的苦毒怨恨里面释放出来，这就是第五节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要喜乐，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个谦让的心 你才能够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如果用现代把它翻译的话，就是说你要以谦让出名。大家都知道摩西为人极其的怎么样谦和。哎，圣经上写这句话，全世界只要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摩西谦不谦和。谦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什么出名呢？哎呀，王永庆出不出名？出名，他为什么出名？有钱，对不对？那么有一个穆子美很出名，你们听过吗？没听过？中国大陆听说蛮出名的，穆子美听过吗？真的都没人听过啊！我以为中国来的都知道他。哎，知不知道穆子美？有吧？有几所，有的要把别人放下来啊。没有关系，太太在旁边还是诚实一点。这个穆子美是听说是把自己的这个性爱史在网络上面，哦，啊，把他的性爱的这个日记啊，在网络上面登出来的，我是没有去看过啊 ，trust me 啊，我是最近看到《世界日报》里面提到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安全套，用他的名字做商标，我说奇怪了，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世界很奇怪，要有钱出名，长得漂亮出名，对不对？最近听说在中国的广州什么有一个人，这个他们选出一些人，然后让医生给他去，那这个要找曾修刚去，全身给他美容，好，鼻子给他垫高啦，干什么？就是让其实本来已经是蛮漂亮，但是他要给他所谓人造美。这些人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多痛苦了。天气冷的时候，鼻子就告诉你天气冷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以这些有钱、漂亮、学问来出名。但是主的话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是很奇怪的一个对照。一个谦卑的人，别人怎么会知道呢？你懂我说意思吗？一个谦卑的人，他会不会故意告诉你，哎，各位，你们看我很谦卑。有没有？我别的都不会，我别的都不行，但是我有一点最行，就是我最谦卑。他绝对不会去告诉别人这个东西。但是主说你们谦让的心要叫众人知道。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别人一想到我们的时候，想到这一个人是一个谦让的人。但是讲谦让哈，这一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中文字可以解释的。好，所以这个 NIV 的圣经呢，把它翻译成 gentleness。 那我们 gentleness 怎么翻译？温柔，对不对？但是温柔也没有办法完全诉说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可以翻中文把它翻译成温和、和平、温良、谦让、宽恕、宽大。所以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这个诗班那个敬拜团带领我们提到有一节圣经，记不记得？主得恶是容易的，主是什么？柔和、谦卑。我们中文必须要用这么多个字来形容他，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那这句话提到的特别是在讲到一个人他在面对一切的不公平的待遇，面对到一切不顺利的环境，面临到一切没有恩典的一些行为，一切不公义的事情， without hatred，没有怨恨在里面，单单的信靠神。这句话就表明一个人， 它里面会有那样子的温和，它里面会有那种的平安，是因为不管外在的环境别人对待他如何，他都不在意，他都不受这些影响，因为他相信神。好，讲的这个哈，圣经上面有一个希腊文字是绝对公义，跟这个字其实是相反的。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公义跟宽恕这两个容不容易？不容易的。在沙乌地阿拉伯有一个50岁的男人，他在10年前跟另外一个男的发生了冲突，两个人就大打出手。后来这个50岁的这个男子，他就一拳把这个对方的两颗门牙把他打掉了。后来就被沙乌地阿拉伯的法院判刑，判决的结果呢是要公开在众人的面前请牙医来把他的两颗门牙拔掉，而且要罚款21000块美金。嚯，这很严重，因为根据沙乌地阿拉伯的回教法律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是沙乌地阿拉伯第一次真正的叫做以牙还牙啊，就是他的法律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哈。但是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事，真的是把两个人把这个人的门牙给他拔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仍然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是多么样子令人可怕的一个环境。会不会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说话不小心伤到别人的时候？会不会？会不会有不小心甚至这个打人的时候？会不会？好，你打我一下，法院判决我就要打你一下。你不小心把人家的眼睛戳伤了，那么你就要被戳伤一只眼睛。我记得小时候我听到说我哥哥跟我们家的邻居玩做游戏啊，用那些棍子这样子戳来戳去啊。啊，还好，差一点把人家的眼睛要戳瞎了。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一类的不小心的事情发生了，通通都要用相对的方式来对待你，你想想看，人生有多悲哀，是不是？所以按照公义的一面，没有错，神是公义的，可是神的另外一面是神是爱，神是以宽大为怀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说，要叫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近了。讲到谦让的心也明白，怎么又来一个主已经近了呢？好像圣经上在这边突然又出现这一句话，很奇怪。你仔细的来看，主已经近了，这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指的这个空间上面的接近，这个表示说主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你的旁边。如果主就在我们的旁边，所以主说你要有一个谦让的心，主都在看。我们台湾有一个俗语叫做人在做怎么样，天在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谁在看？主在看。我们今天所做的，谁知道？主知道。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你要保有那样子，在主的面前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好像是在主的面前所做的一样。如果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就能够经验到主就与我们同在。 个足已经尽了。第二个意思是指的时间上面的接近，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主已经尽了，主耶稣要再来了。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直到我再来。所以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要再来，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要一起喝新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在台前与他面对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我不再是弟兄姐妹，不再是夫妻，不再是这些的关系在那边了，乃是都是神的儿女，一起站立他的面前。你能不能够想象？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听到太多，不管是洛杉矶或者是北美其他的一些教会，常常这个教会一些人不满意教会，然后呢就出去又成立另外一间教会，常常这一个同工跟牧师不满意换一个教会，太多这个事情听了。我常想有一天我们都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面对面的跟这个人看着他。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将来到主的面前怎么见主了？这里提到说主已经尽了，就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要再来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宽大，一个宽恕的心。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今天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到了这个过新年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除旧，对不对？好，做生意的通常到了年底要做什么啊？会压尾牙哈，最要结账了，是不是？该结的要结了啊，明年的账就算明年了啊。所以这个感恩奉献还没有奉献，今年赶快感恩了，是不是？所以该处理的一些事情该处理赶快处理了，是不是？时间到了，在过去就是明年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来结账了，好好的算账。我不是要你去找人算账哈，好好的把过去这一年当中许许多多没有处理的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的账把它处理清楚。可能有的人不仅仅是2003年的账还没有结，可能从出生到现在的账都一次都没有结。那也许一年要结这么多的账不是那么容易哈。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个开始，要结清账。这个账不结清，它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它不会跑掉的，他这个账一直会在那边计算的。据说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有一段时间电视的论坛还有一些的官方的报纸哈，就报道出这个红卫兵他们的一些的回忆，还有他们的一些公开的忏悔哈，其中就讲到有一个当时候是44岁的一个红卫兵哈，他对于他自己在10岁的时候造成他的老师受到很严厉的迫害，他心里面非常的难受，良心非常的不安。他花了34年的时间一直想找到那一位老师，然后跟他对不起，向他忏悔。在洛杉矶的机场曾经有一个塔台的工作人员，一个管理员，他因为一时不小心 判断错误，结果因为这个错误造成塔台发出的电讯有问题，因此飞机这个降落的时候结果就撞毁了。10年的时间，这一个地勤人员心中一直不安，他一直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同事朋友同学，多多少少这一类的人所带给我们心中的一些的创伤，或者因为我们自己所造成别人的一些的创伤，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讲到这个地方应该我们都会喜乐了，但是他接着就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饶恕和好是解决人际关系使我们能够享受基督所赐平安的一个根本的方法。今天在夫妻中间往往是许多的人一生烦恼最大的来源。有一个统计数字讲到说，对很多25岁到35岁40岁的哈这一段时间的人，特别是女性，他们最大的烦恼就是他们的婚姻问题。那么在18岁到25岁呢，这一段年纪的呢，他们最大的烦恼也往往是所谓的人际关系。所以你看见在人生当中，人际的关系是很多时候人忧虑烦恼的来源。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都生活在这些的人际关系里面。可是有一个选择是你我可以选择的，就是选择在这一些人际关系当中做一个谦让的人，做一个宽广的人，做一个谦和的人，做一个 peacemaker。你可以选择今天这一个人对我不好，下一次我找机会我也整整他，这个老板对我不好，所以我就把他 fire 掉，把老板 fire 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换家公司嘛。你可以选择这个太太对我不好，所以我就换一个，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很流行换，洗衣机不好换一个，洗衣机用旧了换一个，冰箱用旧了换一个，是不是？太太用旧了换一个，先生用旧了来换一个。所以我们换习惯了，问题不是别人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都是别人不好，为什么一再换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好好的修理修理就很好用了，什么人用都可以。所以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太容易我们生活当中产生这些的一些的仇恨，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个眼神，有时候一个想法不同，就累积在心里面了。那么我们中国人又非常的着重所谓的面子，所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说出来，都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骨子里面呢却是怒海填膺，是不是？里面波涛汹涌，但是外面上仍然装出那个非常虚假的笑容。 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中国人通常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忧郁症、精神病给别人知道的，但是统计数字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把它压在心里面，我们绝对不会去找医生的，连牧师都不太找，找牧师都是有问题的，谁说的？你高兴的时候想请牧师吃饭，可不可以？可以，对不对？不一定要请牧师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才请他吃饭。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这些的文化，这些生长的环境，造成我们把很多东西压在里面，压在里面，压在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压越来越多。今天把一个人关起来，明天把这一个人关起来，后天把那个人关起来，你想想从小到大我们把多少人关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心里面很苦啊，很苦。敬拜来到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怎么唱就不喜乐？为什么不喜乐？因为心里面很多人，当在你在唱说赞美主的时候，哎呀，这个他里面说放我出来，放我出来。除非你把他放出来，有两个17岁的女孩，他们两个人有一天去参加一个 party 哈，一个 anyway 就是一个 party。 那么参加这一个聚会，这一个年轻人这个 party 哈，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喝了一些酒，所以就有一些醉了。那本来开车的这个女孩，她就跟另外一个女孩讲说，也是她的好朋友，就说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开车，你来开好了。所以他这个好朋友就说好，他来开车。那么当他开车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有点喝的有点醉醉的哈。当他这个女孩子开车的时候呢，开一开，那天晚上看不清楚，结果这个车子就砰就撞到一棵大树，结果这一个开车的女孩当场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女孩坐在旁边叫他开车的，他也受了重伤。所以两个人，这个警察还有这些救护车来，就把这个女孩子就都送到这个医院去哈。那么这个女孩子后来被救活了，当她知道她自己的好朋友过世之后，她心中非常的难过。然后在这个朋友的丧礼，这一个女孩子就去参加她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丧礼。可是这个好朋友的母亲在她这个丧礼的当中对着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其实不管她的母亲原不原谅，她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心里面都很难过的。但是这一个好朋友的母亲说的这句话，说我永远都不能够原谅你，好像是一句一个大大的石头压在他的身上，让他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活得生活得很愉快。所以到了他朋友，经过一年之后，他朋友一年的那个忌日到了哈，他就捧着鲜花到他朋友的坟墓上面去悼念。当他走到那地方的时候，不久他就看见他朋友的母亲也远远的走过来了。他一想，哎呀，他母亲那样子曾经跟他说过我永远不能原谅你，他立刻就一个念头，他就很想要躲开。但是他这个朋友的母亲却叫住他说，叫他停下来。然后这个母亲走到他的面前，就抱着这个女孩说，我其实早就已经原谅你了，我今天要跟你说我原谅你。因为只有当我愿意原谅你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真正的平静下来。 那天听到这句话的这个女孩情不自禁的就哭倒在她这个朋友母亲的怀里面，然后就叫了一声妈咪。这个朋友的母亲听了之后也哭了，两个人就相拥而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一生当中很多时候那一句我原谅你是那么样子的难说出来，是那么样子的难听到。有一个弟兄，他说在他当兵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就移情别恋，背叛了他。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原谅这个女朋友。也有一个人讲说，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一起在最艰苦的时候，一起两个人白手起家打拼，把这个家里的事业建立起来。但是他的先生竟然在事业飞黄腾达之后，在外面有了女人。他说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从小我的爸爸常常用言语来伤害我，甚至伤害我一个地步，我的人格都被他扭曲，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你我没有办法决定的。我们父母亲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甚至我们所在碰到的人我们都没办法决定啊，这一些人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决定说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不能够饶恕人，天父怎么样也不能够饶恕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说，当我们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应该怎么样，先把礼物放下来，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然后圣经上后面讲说，一文钱断不若不能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是什么一件事情？那边讲到一个属灵的律，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从那样子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你20年前捆绑了一个人在你的心中，你没有原谅他，20年后今天他不会过去的，我时间不会冲淡一切的，他只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被压到潜意识里面。而那一个人关在心里面，他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呼喊说，让我出来，让我出来。所以我们的喜乐没有因为被偷走了，被关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原则，我们没有把这一文钱把它还清。求主帮助我们，世界上的人教导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做懦弱的人。有人打你右脸，还他左脸，是不是？有人对你不好，怎么样？想办法整整他。既然他在外面有女人，你也在外面有男人，这是世界的做法。但是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左脸让他打。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怎么样？陪他走两里路。有一个邻居很莫名其妙，他真是莫名其妙不合理对你的要求，没有关系， 圣诞节过礼，过圣诞节的时候你还要送他礼。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谦让的心，这就是一个基督的心怀，就是一个宽广的心，是一个愿意去饶恕别人的心，愿意在面临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不公平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仍然能够说：主啊，这一切我相信都在你的手中。弟兄姐妹，让我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谦让的、让众人知道的人。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我们唱刚才的一首《主是平安》。弟兄姐妹，在今年还有几天呢、啊？今天过了之后，29、30、31，还有三天。鼓励大家，在我们今年的年底结束之前，可能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我鼓励你，你今年就去做，不要再等了。有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们父母亲过世，在台湾，在中国，最后一面都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知道，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去处理，往往那就是永远的遗憾。可能你从来没有机会跟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跟你的家人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我原谅你，跟他说一句我爱你。生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趁着我们知道主的教导，就早点的去做。要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呢？要 free your heart from hatred， 让我们从一切的怨恨里面释放出来，也让我们学习凡事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在今年的年底，我们照往常一样，我们教会也有跨年祷告会，也欢迎弟兄姊妹们来参加。让我们用祷告来迎接新的一年，让我们用祷告来数算神的恩典，不像世界上人是用吃吃喝喝或者狂欢的舞会来走过这一年。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主是平安，
在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之前，我们照着主的吩咐说，我们在吃喝之前，我们应当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悔改。